好，我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这个每周三的 YY 灵性答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想讲一下关于你为什么要开始学习灵性，你为什么走进这扇灵性大门？也许大家可以以打字的方式回答我。你开始学习灵性或者追求灵性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最本质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也许你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某一些具体的事，但是你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你现在发现你真正的学习灵性或者追求古老的智慧，它是这个内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更具体一点你学习冥想，或者说你学习想学习中脉，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出于什么样一个诉求，什么样一个原因，使你开始变得想要学习冥想，想要学习中脉，想要学习禅定？有人说是因为有了那一瞥所以就像上了瘾一样。也有人说是想亲自去证实那些灵性书籍上所说的与源头合一的经验，也有人说感觉人被束缚着，所以想寻求一个解脱，追求真善美，想证悟空性与上帝合一，为了摆脱小我的烦恼，让心灵平静，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可以说，总的看起来大家的目标似乎是非常高大的，非常终极的。有没有人学习灵性是为了摆脱生活当中的烦恼困扰，是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受到了来自生活当中的打击，以至于想寻求某一种平衡或者安慰，或者甚或有的人是听说这个冥想、这个禅定可以使你产生某些神奇的力量，你想窥视一下，想体验一下。大家在最初的时候，是不是想避免一些东西？是不是想回避一些冲击？对，是那个动力，是那个冲击，让你感受到你需要寻找一个更加稳定的、更加让你有安全感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方式。其实，我觉得所有最初的初衷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你的初衷是出于想寻求身体的健康，想寻求心灵的安慰，想寻求某种关系的稳定，某种安全感，都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在你这些思想的最深处，你在寻求一个真正的安全跟快乐，或者真正的平安。用天主教的话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心灵的平安。你在寻求那个永恒不变的平安。所有表面上的诉求，到最终都指向这一点：彻底的安全，彻底的平和，彻底的能够跟某种永恒的品质相合一，而这个永恒的品质一定是光明跟喜悦的。所以，那些人出于这样的愿望，开始走入了灵性的大门，或者走入了某种追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一旦一个人开始接触到这些古老的智慧，开始接触到某种灵性的知识，突然他就发现了，原来曾经打扰到他的那些人跟事物，现在变得都是有理由的。你发现你生活当中曾经使你无限烦恼的那些事，你开始发现那个背后的原因，它正是某种推动力。所有的这些东西背后都是为了推动你，他们出于某种内在的理由，那些痛苦，那些 你自己内在的痛苦，那些由其他人带给你的痛苦，所有的内在外在的事，在你真的开始了有了一定的领悟以后，你无一例外的发现，他们都是有理由的，他们并非偶然的来到你的身边，然后你有了一个领悟，现在你没有必要再回避他们，现在你会非常敏感的开始观察你生活当中发现的那些深刻的现象，因为他们几乎变成了某种生命对你诉说的方式。你也许从来没有注意过你生活当中那些在刺激你的那些事，你也许只是表面上认为，有可能那些事仅仅是出于你的业，出于你非常的倒霉，出于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但是当你开始走入灵性的领域，你会发现那些事实际上是一个警钟，而他们可能跟本身这件事发生的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有一个人突然间撞了你，也许你乘车的时候总是遇到红灯，类似这样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事，你开始发现他们背后所暗示的东西，他们暗示着你的那一天也许是自我中心的，你太自我中心了，以至于生活以某种方式就要来平衡你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特别的骄傲，特别的以自我为中心，特别的自恋，他一定会受到来自生命的平衡，而那个平衡可能是方方面面的，生命会以无数个渠道来平衡你，甚至有可能是你倒了一杯水猛地喝下去的时候发现太烫，各种各样可能的方式都会试图来平衡你的这个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很小心的领会来自生命的暗示，看看那些生活当中发生的人跟事到底在暗示些什么。你千万不要从表面的现象来看他们想要暗示你的东西，也许那个红灯，那个马路上的红灯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它仅仅是因为你那天太自我了，所以你老是碰上红灯。你各种各样的情况，现在你变得更加聪明了，更加能够懂得生活以怎样的方式在提醒你，这点实际上尤其重要。所以我讲了这么长时间，我的一个中心的含义就是，如果你学习灵性，你首先第一点要明白的是对生活的领悟，而不是逃避。你不需要逃避那些来到你面前的痛苦跟灾难，你需要更聪明的领会他们为什么来，那个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那个甚至需要许多次的经验，那个其实更重要的需要一个老师来引领你，这点也很重要，因为也许你无论如何也无法领会那件事背后的含义，也许一个旁边的人，一个比你看得更清楚的人，仅仅是点了一下，告诉了你一下，你突然就完全明白了，以至于以后有相类似的事，你都能够明白那些事所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是学习灵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它并不是为了回避什么，也并不是为了想要追求什么，追求某种禅定，某种神通，某种身体的健康，或者某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物质化的东西。因为你现在会发现，所有你曾经想规避的，包括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等等的问题，你只要领会它背后的含义，那个问题就消失了，它没有必要再以那样的方式存在了。它之所以一再一再的来冲击你，是因为你老是没有领会它。而当你领会它的，你开始领会它真正要你做什么的时候，那个冲击就终止了。也有可能那个冲击仍然没有终止，那么意味着你需要学习更多的，你需要从那个限制里面，从那个苦难里面 以更深的方式成长你的灵魂，成长你的忍耐。曾经有一个手部残疾的人跑到梅赫巴巴那儿去，他希望梅赫巴巴用他的神奇，用他的上帝的力量，一口气治愈他的残疾，就像耶稣做的那样。然后当时梅赫巴巴回答他：“你为什么要治愈你的残疾？如果他真的是对你好的，如果你的残疾真的是生命试图通过他培养你的某种内在力量，你为什么还要治愈他？”梅赫巴巴说：“忘掉你的残疾，如果他能够使你变得更坚毅，你应该留着他。所以所有的事在背后都有他深深的目的在里面，即使表面上看上去非常残忍。所以，无论你生命当中，无论你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事，希望你足够的理解，足够的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并且足够的忍耐，这才是一个学习灵性的真正的态度。灵性并不是为了让你逃避问题，而是让你学会理解和忍耐。如果理解使那个问题可以消退，那么很好。如果理解还不能使那个问题消退，那么意味着你需要更深的忍耐。也许它需要培养你某种超越他人的坚毅性格，那个对你内在的灵魂将有极大的推动，即使是一个残疾。追求灵性，除了刚才讲的你真正的理解以外，还有第二个更加深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回答里面已经显示出来了，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灵魂，他都是向往某种快乐的。而人们的生活经验是，那个快乐来了又去，没有哪种快乐是真的稳定存在的。你在快乐以后总是变得痛苦，或者在快乐以后总是变得无聊，而那个灵性的追求，或者无论什么样的追求，都在提醒你，那个源头的点是存在的，因为曾经有人达到过，佛陀曾经达到过，耶稣曾经达到过，古代许多伟大的圣者都曾经达到过，他们也是人，如果他们能达到，那么你也可以。一个人更深的内在向往，就是达到这个快乐的源头，喜悦的源头。所以这是灵性的第二个更深的目标。这个里面就会引申出一个问题：你可以凭借这灵性的两大特点来判断一件事。判断什么事呢？现在外面有许许多多的打着灵性牌子、打着冥想的牌子、打着各种各样中脉修炼，或者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修炼牌子的课程，各种各样的类似的灵性团体，他们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真正符合灵性的源头，你就可以根据这两个方面来判断它。如果他告诉你，你开始做我的冥想吧，你开始做这个做那个，你就可以消除你的痛苦，你就可以从你的这个工作的麻烦里面，从你的事业的麻烦里面，从你的人际关系的麻烦里面跳出来，逃脱出来，那么你就知道一个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冥想，仅仅是三流的。我并不想说它是假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也许你需要暂时的跳脱，但是我只能说，如果它提供的是这样一个愿景，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它仅仅是三流的。如果一个方式，一个灵性开始跟你说，你一旦做它的冥想，做它的灵性，你就开始能够拥有什么什么力量，拥有神通，拥有各种各样的奇妙的力量，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它也仅仅是一个三流的灵性，三流的灵性。因为真正的灵性并不是这样的，那个指向源头的灵性，永远不可能说你做我，你就可以逃避那些东西。你做我的冥想，你就可以跳脱你的烦恼。真正的冥想，真正的灵性， 让你理解生活，而不是从生活里跳出来。然后第二个标准也是非常强大的，一旦某一样东西它仅仅是功能化的，它告诉你你做这个冥想以后有这样的功能啊，等等等等，但它从来也没有告诉你过你在这个冥性里面能够达到那个源头，能够达到那个永恒的喜乐、永恒的光，那么说明它还不是真正的灵性，它还是一个站在门外的灵性，它还没有走到门里面。最终的灵性永远是达到那个永恒幸福的，那个幸福并不是暂时的，它一定是一个永恒幸福的源泉。所以这两个标志是可以让你判断是否它是真正的冥想。真正的灵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会尽可能的回答。冥想，有人问冥想时发冷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是做的什么样的冥想，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冥想，如果你发冷了，那意味着要么这个冥想本身方法是不对的。那么你没有做对这个冥想，因为冥想意味着集中能量，意味着凝聚你的力量，它不应该是越做越冷，它应该慢慢的变得温热，所以在瑜伽里面叫做暖相，渐渐的变暖，并非变得很烫，但是会有温暖的感觉。如果你的冥想、你的禅定有暖相出现，那么证明你在正确的方向上，这一定是暖。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一定有暖象，渐渐的从身体的丹田或者从手掌、脚掌这些地方显现出来。我们有3期的学员说，在中脉冥想里面，意识融入明亮、融入光以后，身边好事不断。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个背后的原因就是你在释放你的爱。你在释放你的光，在3期中脉，在这个中脉的中间阶段，也就是你在中脉冥想达到第4、第5节课的时候，你的意识开始融入内在的光，内在的明灿。一旦你以那个明灿在看周围的时候，意味着你在使用这个光照向这个世界，你在使用这个光分享给你的周围。而当你在分享你的光，也就是你的爱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回应。没有任何的爱是不会有回应的，爱一定会有回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你身边的好事在增加，因为你也在爱周围，所以周围也开始爱你。它是一个对等的效应，甚至对等这个词都不恰当，因为它是一个倍增的效应。你如果你对周围有1分的爱，那么周围实际上会有10分的爱回到你身上，因为上帝总是给你更多，他总是以更多的方式来回应你，他以更多的方式来鼓励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中脉冥想里面，一旦达到了内在的源头、内在的明灿，你一定会有爱的经验，你这个爱是不能够。只关在你里面的，爱是关不住的。一旦你经验到爱，它一定会流向外面，一定会绽放出来，像一朵花一样。你的周围的人一定会经验到。所以这个可以联系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一个真正有灵性的冥想，或者一个真正有灵性的师傅，你在他的周围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爱。感受到某种喜悦，感受到某种明亮，即使他在你旁边是沉默的，一个字都没讲，只要你靠近他，你就会有某种发自内在的被爱的感觉，发自内在的某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毫无理由。这就是你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有灵性、有成就的人。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他说给我带来好事的人并没有看到我，他不需要看到你， 生命以各种方式在回应你，以你的爱在爱你的周围，也就是爱生命，对生命以他的方式在回应你。他可以通过各种人、各种事、各种渠道来回应你，因为你开始爱你的生活了，爱你的生命了，并不是你看见一个茶杯，你非常喜悦，然后那个茶杯本身要来回应你，并非是这样的。当你看到一个茶杯，它变得更加美了，也意味着你对整个的生活都有某种美感了。你甚至走在路上，对周围的环境、马路上、身边擦肩而过的人，都会有一个爱意跟美感。你爱上整个生活了，对生活以他的方式，以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回应你。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莫名其妙有各种各样的好事来到你身边的原因。实际上是整个存在都感受到你的爱了，所以存在是以存在的方式，以整体的方式在回应你，所以并不需要某个你被你看到、被你爱的人以点对点的方式来回应，而是整个存在在回应。有人问，如果没有恩典，每个业力都不能消除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去帮助别人，岂不是给人添乱吗？你个人的业，每一个人个人的业，当然可以通过他个人的承受来消除掉，来平衡掉，也可以通过别人的爱来消除掉。你知道那个恩典意味着什么吗？什么意思叫恩典？恩典实际上就是纯粹的爱，并不是什么神秘力量，那就是来自上帝纯粹的爱，而那个上帝般的纯粹的爱，也在你的里面，因为上帝就在你的里面，永恒的源头就在你的里面。所以，当你深深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愿意承担他的痛苦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帮助他消除他的重担，那个重担会有一部分挪到你的身上，而他会减轻那个分量。换句话说，你以你的恩典减轻了他的业。所以，当你出于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正是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在消除他的业，消除他的重担。你并不是给他添乱，你真的是在帮他背负，帮他分担。类似这样的分担，在人类的世界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人分担的话，也许某些人的重担就会压垮他。所以，梅赫巴巴跟他的师傅，乌波斯尼马哈拉贾，他们都曾经主动的分担门徒的业力、门徒的重担。他们有些以进食的方式，有些甚至以更加匪夷所思的，相对来说，对于众人来说有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说，马哈拉贾让他的门徒做了一个木质的笼子，把自己关进去半年、6个月，以这样的方式，他说我在承担门徒的业。如果你真的充满了绝对纯然的爱，你说我要替我的爸爸妈妈承担他们的重担，那个重担会出于你的爱，一部分的转移到你的肩膀上。这个在密宗的很多古代大师上，大师的身上都有曾经这样的案例。密宗里面，近代有一个叫这个年龙上师的一个大活佛，他有一次当地的牦牛得牛瘟，很多牦牛都开始倒下死去，他就突然间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慈悲，他开始赶走他身边的门徒，说你一个月以后我再你再来。无论我怎么写信叫你，你都别来。然后一个月以后，这个门徒再去看他的时候，年龙上师刚刚从重病当中恢复，他看到有一个茶杯，里面都是血，吐了很多的血。然后年龙上师跟他讲，你把这个血在火上烤干，烤干以后用那个粉末和在面粉里面，给这些牛吃，那些牛就会好。结果他按照他的方式做了很多面粉的丸子，喂那些牛，那些牛很快就好了。他以他无限的爱心，强力的分担了这些牛群的业。如果你有 绝对的信心跟决心，一定要承担某一个人的重担，你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这样尝试过，除非那些特别孝顺的人。所以古代的圣人曾经讲，孝能通天，孝是通天德的，通天道的，因为他孝意味着一个纯然的爱。有人因为对父母的某种彻底的孝、彻底的爱，发自内心的希望承担母亲身上的病痛，然后他真的以某种方式就承担了，真的他妈妈的病就好了。这种例子在古代文献里面曾经很多，所以那个恩典实际上就是纯粹的爱。而当你以这种纯粹的爱来分担别人的重担的时候，那个本来在那个人身上100斤的重担，如果要全部挪到你的身上，那么在你身上的实现也许只有50斤，一半甚至更少。为什么？因为更多的那个分量已经被爱的力量平衡了。所以你的爱非但能够减轻别人的重担，而且当你承担别人的担子的时候，那个担子本身也会缩小。所以这就是爱的力量。有人问我们学习意识冥想，请问老师如何理解无意识无明？这个问题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专业。佛陀曾经讲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佛陀的回答因为已经过了2500年，他们从现在看上去太宗教化了，所以我想以一个更加通俗的方式来回答他。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当有一个人刺激你的时候，你突然间愤怒了，而一个人在暴怒的时候，他总是无法控制的，一直到他的愤怒渐渐熄灭了，他突然感到有些后悔，而那个后悔实际上意味着他又从无理智无意识的状态渐渐的恢复了某一定程度的有意识。所以当你暴怒的时候，你实际上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你对自己正在呈现的状态是无意识的。如果你看着你自己暴怒，你会发现那个暴怒立刻就降低了，但是你从来没有回过头看自己，你看的总是对方，你对自己总是有那么点无意识。这个例子是指你表现出来的在你潜意识层面的这种对自我觉知的无意识状态。还有一层更深的无意识状态，这层无意识状态也许大多数人没有怎么特别好的理解过。如果当你拿一面镜子，你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脸，如果你强迫自己不要眨眼睛，就这么一直看着5分钟10分钟，渐渐的你会发现那张脸在开始改变。如果你完全没有眨眼的话，即使流眼泪你也没有眨眼，渐渐的你盯着你镜子里的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镜子里的那张脸开始改变了，它开始转变成一张你不太认识的脸，也许是个男人，也许是个女人，也许是各种各样其他的你想也没想到的脸，陌生人的脸。当你看到的这些脸实际上就是你的潜意识，你的潜意识往往在你睡着以后以梦境的方式展现出来，释放出来，但是你对你的梦永远是无意识的。当你对你的梦有意识的时候，它就终止了。而你现在以这样看镜子的技巧，在醒着的时候，让你的潜意识在镜子里面展现出来，这意味着你开始对你的某一个层面的潜意识变得觉知了，而你曾经这些影像都存在在你的脑子里，他们在你脑子里也一直在放电影，你从来就没有感知到过。这种对头脑的无觉知就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除非用特别的类似看镜子的技巧，你才能够稍微的对你的这种头脑的放电影过程有一定的认识。而且这种放电影还不是你潜意识最深处的，它仍然是比显意识深一点，但是处于潜意识表层的一个现象。所以可见你的无意识还有更深的地方。 如果你看了这个镜子，有30张、40张、100张脸开始像放电影一样放过去以后，会有那么一个片刻，里面的脸都没了，镜子完全是空的，一张脸都没有。一张脸都没有的片刻，就是你真正的潜意识深处的大门，你开始对你更深的潜意识变得有觉知了。你的潜意识是如此的深，当你能看着一面空镜子的时候，如果更能够持久的看着那个空的镜子，你会发现，渐渐的那个空的镜子里面又开始出现一些画面，它如梦一般的画面，它往往是象征性的，往往是指向未来的，往往是预知性的。你开始能够感知到，你有意识的方式，有觉知的方式，从镜子里面看到某些奇妙的未来，它是你潜意识的更深处，也就是创造未来的潜力。你开始对那一部分变得有觉知了，而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一直在运动，你从来都没有感知到过，你对它的无意识是非常显著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无意识状态。换句话说，你从刚才的描述可以了解，你的有意识几乎只占了整个冰层的1%，露出水面的一点点，而99%都在海里，都是无意识，它们都在运动，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所以可想而知，一个人的无意识是多么的深。所以你可以用刚才介绍的那个看镜子的方式，来渐渐的了解你的潜意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方法。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试一下。有人问，明灿的看周围的人的时候，会看到周围的人很美好，周围的人也同时会看见你很美。我看青山亦如是，青山看我亦复如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的确是这样的。你在中脉冥想达到第4节、第5节课的时候，你在那个意识的高峰，你在中脉的顶端，一旦融入这个明灿，你就会情不自禁的看到周围都是完美的，而且那种美无以言喻，它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而且那种明灿跟那种至美至福的经验，相当的稳定，它并不是一个瞬间的，它几乎是每时每刻都这样，因为你已经达到了中脉的顶端，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生理现象，所以你在明灿里也变成是生理的，你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美的，而当你看到周围是美的，周围看你也一样是美的，那是一个自然的平衡。当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灰暗的，那个世界会回应给你的也全是灰暗，你只会遇到灰暗的人、灰暗的事，你只会越来越倒霉。而当你看到世界是完美的，世界就立刻会回应你更多的完美，而且那个更多永远是超出你想象的更多，它是以 n 倍的方式来回应，它并不是以1:1的方式，它是1:n 的方式。就突然间，生命当中有越来越多的礼物朝你喷涌而来，那些人、那些事，都会开始莫名其妙的变得友善，变得祥和，变得更加的欣喜快乐。所以这就是中脉的效应。你一旦在你的中脉里达到那个高处，它一定会有这样的效应，你几乎不能够避免，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现象。只要你的能量上升到顶端，你一定会惊艳到所有在课程里的人，一期、二期、三期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惊艳到。除非你的能量特别弱，那么就要培养在以太冥想里面、以太升冥想里面、在冲脉初阶的冥想里面，也就是我10点钟以后要开始引导大家的这个冲脉初阶的冥想里面，培养你的能量。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一句，即使参加一期、二期、三期课程，已经学习了中脉上升，甚至已经达到中脉顶端，惊艳到明灿的这些学员，你其实仍然需要在以太冥想里面，在中脉初阶的这个脊椎骨冥想里面，继续培养你的能量。 因为那个能量，那个内在的能量培养的越饱满，意味着你上冲的力量就越强大，而上冲的力量，能量越足越强大，意味着你融入光明的强度将越强大，它是一个成正比的效应。所以，即使你在中脉课程里面已经达到了融入光明如雾源头，你仍然要坚持做初阶的冥想，以使你丹田的能量、脊椎的能量变得更加的足、更加的强大，这点尤其重要。有人问，我原来以为只有得道的大师才能施恩典，不过怎样的人才能有权柄分担业力？祈祷可以吗？如果我没有开悟的话，无论你祈祷、你冥想，或者你呼求呼唤，只要那个里面是出于真诚的爱，出于全然的信心，你一定可以分担你周围人的重担，因为这就是爱的功能。你出于全身心的爱，即使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即使一个人出于全然的爱看着对面走过来的一个老人，他背上背着一个很重的筐，你出于全身心的爱看着他，你即使没有去用手扶他，仅仅是看着他，那个老人的筐都会变轻。你爱的目光已经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他的重量，一定是这样的。你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当你以爱的目光看着一个正在负重的人，那个重量无形当中就会减轻。有人问，在中脉上升过程当中会伴随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在春节前出现一种状况是感觉心里被火烧，点燃我对世俗生活的热情，对赚钱的热情，看社会上很多事都感觉有希望，以前觉得很失望。与此同时，我也更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害怕与人对抗，也不惧怕权威，有点目中无人的感觉，也觉得什么事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如何调整？非常恭喜你，因为在中脉脊椎上升的过程当中，首先激发的就是活力，这点在10点钟开始的中脉冥想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一旦你的脊椎能量上升了，你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活生生。脊椎能量的上升意味着一个非常纯然的活力，那个活力将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首先表达的一个方式有可能是性，所以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他的内在能量沿着中脉上升，意味着在达到顶端以前，如果他没有达到顶端，他仅仅是在后背上升的话，他一个明显征兆有可能是性的感觉增加了，因为性是最初的活力。但也有的人没有这样的现象，他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而有的人会产生更明显的心理现象，因为性还是生理，有的人可能在生理上并不会感觉到什么，但是他会心理上感觉到明显的改变，他开始变得有活力了。开始变得对整个生活激情迸发了，你甚至会觉得生活上没有什么事是很困难的，你都可以克服它们，你甚至敢于对抗了，敢于目中无人了，因为这都是内在活力上升的一个，以正面、负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情况。这实际上意味着你的上升是对的，它是一个上升起步的标志，即使你最初升起来的可能是性的力量，那么也意味着它仍然是被提升上来。曾经有课程里的人曾经提到过，那个脊椎能量上升以后，性的力量首先感到的反而是性的力量，所以这个完全没关系，这个非常正常。一旦你继续上升，那个力量就被消化了，你并不需要把它这个释放到真正的性行为里面去。一旦你的脊柱能量继续上升，那个力量就被抽走了。因为它力量一开始上升的时候，永远是提起你性中心的能量，所以性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被激活了。 但是随着你的能量继续上冲，开始经过心轮的中心，开始经过喉轮的中心，开始达到头顶的时候，月窍生阴的时候，所有的性的力量、性能量都被抽上去了，所以那个想法又会自动的消失掉。你开始会有更高的想法产生出来。所谓更高的想法，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对于生活的热情，它是比性更高的，它是属于丹田以上，它是属于太阳神经丛的心理现象。所以你一开始属于的现象是属于丹田能量的现象，它很靠近性中心。一开始的心理症状是性的症状，第二个症状就是对生活的热情、激情。如果你的能量更升高，来到心轮，你会发现你开始充满了爱的热情，那个对生活的激情更加的升华，你开始不那么对抗了，反而更加的爱了。如果更升高来到喉轮，你开始发现你拥有了能够享受的能力，你开始能够真正的享受一杯咖啡，甚至是享受一杯清水，什么也没有的水，一杯清水对你来说都是充满了享受的，充满了滋味的，那个活力开始以喉轮的方式展现出来。当那个力量更向上升，升到第三只眼的眉心轮的时候，你开始拥有所有的直觉，你开始拥有极大的创意，所有的创造力开始迸发出来了。眉心轮意味着绝对的直觉、绝对的创造、绝对的想象。你开始拥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无论是音乐的、绘画的、各种各样方面的灵感，因为这些灵感都来自第六个中心。那些活力开始展现出来。当你的能量继续上升，来到第七个中心，你突然间发现你开始能够享受真正的明亮、真正的喜悦和真正的光了，或者说真正的爱了。我是属于那个的，我有属于源头的所有的品质开始展现出来，彻底的宁静，又是彻底的爱。彻底的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彻底了。整个世界看上去都是由煤所组成的，在你的眼里，整个世界虽然还是原来的世界，但变得完全不一样。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是完美的展现，因为你是以第七个中心的活力在看它们。所以在中脉冥想四个阶段里面提到的这些中脉上升过程当中的各种心理现象，都会一一的展现在你的冥想过程当中。如果你的上升是足够的充满能量而强而有力的话，这些特征将会像标杆一样的一个挨个的展现出来，它们就好像你路过一条道路旁边的标志一样，你一定会碰到它。首先我还想接着刚才的一个话题讲一下，因为有人提到这个中脉冥想的这个以太冥想跟初阶冥想，我想强调一件事，正如刚才说的，即使你参加了中脉的收费课程，你已经甚至完成了这个收费课程，你都应该回过来认认真真的做以太冥想跟中脉初阶的冥想。因为它仍然是一个累积能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炼，你仍然需要累积你丹田的能量，累积你脊椎骨的能量，它极其的重要。就好像我刚才提到中脉上升的这些心理症状，大多数课程里面的人只是有经验过其中的一些，但是没有经验过全部。他们所有的人都经验到了顶端的极乐、顶端的明灿、顶端的爱。但是六五四三，其这些中心的心理症状，由于上升的速度太快，所以没有被很好的体验过。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参加初阶的冥想，使你内在的脊椎能量更加的充足。那么你将体验从上至下的体验，而不是从下至上的体验。这点在凯西里面曾经提到过， 你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先体验到第七个中心的云彩，你在这个第七个中心的高度里面，你渐渐的再体验到六五四三，这样的方式是最安全的，而且是最保险的。你以下降的方式来体验这些脉轮的力量，远远比以上升的方式来体验要好得多。所以，以太冥想跟初阶冥想，即使参加过收费课程的人都应该认真的回过头来一再的冥想。而且，那个冥想，我在一开始就说过，他们不应该是短暂的、间歇性的，他们应该是被认真坚持的一件事。你最起码要坚持3个月以上。那个能量的累积是有周期的，你3天打鱼2天晒网，就意味着你的周期会拖得更长。所以你必须坚持每天的冥想，使那个能量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而当它达到饱和的时候，那个质变就发生了。你也许会经历像吕洞宾《百字碑》里提到的这个"豁然一声雷"，突然间像雷声一样，咵的一下，整个中脉就像一道门被冲开一样的震动。这种震动有的时候相当强烈。大家其实是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我给大家翻出来，可以吸纳穆提的这个昆达里尼的一个经验。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的人说，克里希那穆提的这个昆达里尼的经验，也许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他显得特别的深。但是我告诉你，你是能达到的。你之所以没有他那么深，是因为他前面累积了很多年了，那个能量都没上升过，以至于有一天突然上升了，强度特别的大。如果你能够有意识的累积你脊椎能量、丹田能量，你有一天你也会达到足够深的上冲，因为它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只要你累积到一个点，它一定会有这个体验。所以你并不需要羡慕克里希那穆提有这样的经验，而你没那么深。你完全可以这么深，就看你做不做。但是说实话，大多数人没有那个坚持跟毅力、耐心去天天的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有这么多成就者，而现代没有，并不是古人比你更聪明，而是古人比你更老实、更坚持、更憨厚。他们有了一个简单的方法，他们就可以坚持做1年、2年、10年、8年。而现在给了你一个最最清晰的方法，因为古人也许他们还没有像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么清晰呢。我现在给你把这个方法讲得如此的清晰，你只要按照它做，并且坚持，你一定会实现。所以这就是我想再次强调的一个问题，你必须坚持，这点尤其重要，必须非常好的坚持。我看一下还有没有问题。冥想梅赫巴巴形象与冥想中脉的关系。如果你冥想的对象是一个真正的成道大师，当你冥想他的时候，你的内在能量会情不自禁的升起来，因为那个大师的能量是一定升起来的，他一定是在第七个中心的。因为当你冥想他的时候，你的内在能量一定会沿着中脉奇妙的上升。你也许要给一些暗示，或者你即使完全没有暗示也可以。你如果彻底的爱，出于彻底的爱，冥想梅赫巴巴的形象，你的内在能量注定会升起来。有人曾经讲过，即使你坐在佛陀的旁边，坐在克里希那穆提的旁边，坐在梅赫巴巴的旁边，你都会觉得内在能量开始升起来了。你只要坐在他旁边，因为他永远是升起来的，所以他那个品质会同化你。做过开颅手术的人可以学习中脉冥想吗？我不知道他的开颅手术具体是什么病症，如果他的病症被彻底割除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一定的谨慎，一定要完全跟随我的引导。修饰，我感觉能量上升以后向下走的性方面的想法少了，这正常吗？这跟上升性中心被激活是矛盾的。刚才你可能没有听仔细，一开始上升是激活性中心，但随着它上升到心轮、喉轮、第三只眼，那个性中心的能量就被完全用到心轮、喉轮跟更高的中心上去了。 以至于性的想法会再一次的平息下来，就它是一个正常现象。有时冥想完睡不着觉了，和失眠一样，是不是走火入魔？不是走火入魔，凡是跟中脉有关的冥想，以太冥想或者是以太冥想还好一点，因为它是冥想丹田的，并不会特别深的影响到你的睡眠。但是如果是冥想脊椎骨上升的，你有可能会亢奋。它跟走火入魔无关，它仅仅是因为能量上升了，所以活力升起来了。因为中脉意味着活力，你一旦冥想中脉，那个活力就起来了，你有可能会睡不着觉。所以在晚上的冥想最好是以太冥想，而在白天的冥想最好是中脉初阶的冥想，也就是脊椎骨的冥想，以避免让你变得太兴奋，睡不着觉。怎样气沉丹田？你可以看一看以太冥想的说明啊，这样你可以学会怎么样冥想丹田的热量。储存能量的地方就是最初的地方，就是你的丹田。有人说我感觉脊椎能量没有感觉丹田的能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丹田是一个提供能量之一的地方，它并不是唯一的地方。所以当你冥想整个脊椎能量的时候，实际上脊椎在吸收全身的能量，不仅仅是丹田，它也吸收整个身体的能量。所以，当你感觉到脊椎有能量，也可以，没有问题。最近上学看到一个逆时针旋转的拉胚机，导致我觉得在逆时针转会不会丧失能量？应该不会。如果你感觉它不是丧失能量的，就没有问题，你的暗示会起效果。有人问，敏感的人是不是情感化的人更适合份爱瑜伽？这个不一定。克里希纳穆提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超理性的人，他并不是情绪化的、情感化的人。其实你没有办法彻底的理性化或者情感化。你无论拥有这两极的哪一极，也意味着你多少会拥有另一极。一个人实际上，最好的方式是两极平衡。只有两极平衡的人，他上升的速度是最快的，他可以更快的上升。如果你倾向于任何一极，意味着另一极将拖你的后腿，你不可能只靠一只脚走得够远，这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如来认知说，我在冥想间，冥想甘露下降，这是睡着了，居然那个下降变成视觉化的感受非常强烈，听到投入力很强的声音，这个是在我们中脉课程里，教大家的一个更重要的冥想，甘露下降的冥想，一旦下降了，那个亢奋就会被平衡，所以你就不会因为中脉上升太亢奋而失眠，而那个下降会引起脉轮的反应，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讲过的。甘露的下降实际上是真正打开你所有脉轮的唯一方式。所以刚才提到，你以向下的方式经验脉轮，比向上的方式来得更保险、更强烈，而且更好。所以当你甘露下降，你可以体验每一个脉轮的活力被激发以后产生的效果。这个至于那些效果，我在一开始已经提到过，大致的提了一下。我的工作导致我不能坚持，我只好向主祈祷给我财富，让我摆脱生活的束缚，安心跟随老师的脚步。你要做的是正好相反，不是先有财富让你摆脱生活的束缚，然后你才能冥想，而是倒过来。你要在你现在无法冥想的情况下，找出空间，找出时间，让你冥想。你要开始先种下这个冥想的种子。当你种下它以后，这个种子会在你的坚持下渐渐的发芽，然后你所有，当你坚持你的潜力，坚持你的冥想，你所有周边的事就会围拢而来，财富会过来，生活的束缚会被解开，而真正能引导你的人也会出现。所以你先要种种子，而不是先要求财富。大家总是错误的理解生命的运作方式。你要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当你能够，克里希纳穆提讲过一句话：当你能够坚持你爱做的事，当你能够忍辱过关， 然后你会发现，整个生命开始满足你，生命开始渐渐的来满足你的需要，但是你必须先跨出第一步，并且在第一步以后先跨越一个冲击，也就是忍辱过关。生命要看看你，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心诚意的，还是仅仅是试一试。你如果说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坚持到底，并且你真的克服了困难，那么生命说好的，看来你是真心的，然后来自生命的帮助就真的来了。一定要理解那个生活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运作，这点我觉得我下次有必要详细的讲一讲，你应该倒过来做。老师上次说的，你的情绪会欺骗你，你也可以哄骗你的情绪。一般自己哄骗自己的情绪的伎俩有哪些呢？我想清楚一点。就像清楚了痛苦滋生的伎俩以后，会容易认出那种伎俩。所有心理学的对情感的分析，都是对情绪的哄骗伎俩。你可以去了解那些心理学对情绪的分析，所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你认为他们是基于某一个原因的，你认为他们，你的情绪是出于你，自我的悲，这个自卑、自我的恐惧、自我的怎么，这都是心理学告诉你的，或者新时代里面告诉过你。你开始找你那些情绪最深处的根源，但是即使这样，你也只是在哄骗他们，哄骗你自己的思想，你不可能真的超越你的思想。请问练习冥想同时可以练习八段锦吗？可以的，所有身体锻炼都可以与冥想同时进行。你可以跑步，可以锻炼，可以打篮球，你甚至可以练一些达摩传下来的八段锦啊、易筋经啊，这些身体的操练都可以同时进行。他们实际上应该同时进行。我记得达摩在少林寺的时候，他之所以教导少林寺的门徒学习易筋经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发现这些少林寺的僧人成天静坐，坐得面黄肌瘦。气血不调，所以他就开始教他们易筋经动功，开始教他们锻炼身体。这其实很有必要。其实所有的锻炼身体都是在获得能量、累积能量，他们对你冥想、丹田凝聚能量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做类似八段锦、易筋经这样的动功，完全没有问题。练习冥想的时候能够练习栏目啥？什么叫栏目啥？我不知道。好的，我们今天的回答先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群里面问，然后会有人收集起来，我们下礼拜再一次回答。接下来。